5月2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尼亚。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批评美国媒体引用假的新闻来源，不过这个来源是白宫的资深官员。而川普总统对川经会表示乐观，并且认为朝鲜未来将成为伟大的经济体。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尼亚，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在5月26号星期六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发文了，他是批评这个《纽约时报》，认为《纽约时报》呢又报假的新闻。那么在推文上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失败的《纽约时报》引用不存在的一个资深白宫官员说，即使这个会谈重新启动，因为还有很繁重的规划，但是时间不够，在6月12号举办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又错了，引用真实的人。不要引用假的消息来源。那不过呢，之后《纽约时报》就表示说呢，其实他们在文章当中报道当中所引用的这个，其实是在白宫举办的背景简报会上的一名白宫资深官员所说的。那么其实呢，我当天也参加了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啊，那是在5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大约3:30的时候，有一名白宫的资深官员就在我现在我身后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对这个现场的50几位。的记者还有很多是打电话进来听的记者呢，进行背景的简报会，来解释说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说要这个发表公开信给金正恩，说要取消川经会。那么在当天呢，其实下午差不多2:00的时候，突然发出说要在3:30的时候举行背景简报会，因此很多记者就急忙的赶到白宫。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在简报会一开始的时候，白宫新闻室的人也这个记者也问到他说呢，这场简报会其实是 on the record 还是 off the record， 就是说能不能够报道。他当场说呢，不但可以报道，现场还可以直接这个记者就可以推文了。所以现场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约25分钟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就已经开始把推特打开，就直接开始一面听取背景简报，一面就开始把这个白宫资深官员所说的话都已经推出去了，因此这个背景简报会也是可以被报道的。那么呢，关于川普总统指控这个《纽约时报》这个造假的部分呢，也就是说，他说如果川经会要在6月12号举办会来不及。那么当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想现在球在朝鲜那边，现在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的时间，过去几个月已经进行了庞大的准备工作，白宫、国务院还有许多其他单位一起，但是呢，在两位领导人会面而且坐下来谈判之前，我们以朝鲜的对口单位还有许多需要实际讨论的来确认议程，并且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到6月12号，就像到10分钟一样的短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当天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的确是认为说，到6月12号是非常短的时间，就像10分钟一样，很快就会到了。那么有很多的议程需要讨论，可能会来不及。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当然也提到了，包括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亲笔写这封的公开信，还有呢，这个之前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到新加坡去，希望能够协调峰会的事宜，但是却被这个新加却被朝鲜方面呢这个爽约，那么之类的这样的情况呢，那在这方面，我们在上个星期四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当中，这篇文章叫做《白宫官员谈川经会取消原因》。球在朝鲜那一边，朝鲜说随时可谈。这篇文章当中呢，也把当天的背景简报会的内容也都详细的记录了下来。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川普政府的一些的政策呢，例如宣布了之后，可能川普总统之后的一个推文，或是他在跟记者说话的时候的一句的讲话呢，就推翻了之前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方向。那么因此也导致现在很多的白宫官员，包括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我们经常看到他在这个回应记者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经常的回应方式就是说呢，我不抢在总统的前面发表，就是 I'm not getting ahead。of the president， 也就是希望呢，他们以这样的回应就可以不要跟川普总统的一些的讲法是产生冲突的。那么也看得出来呢，白宫官员在对于川普总统很多很随机性的一些的说话方面呢，他们产生了一个自己的回应的一个方式。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川经会下面呢，他在5月27号星期天下午，他也就推文了，他说呢，我们的美国团队已经抵达了朝鲜，安排我与金正恩的峰会。我真的相信朝鲜有着杰出的潜力，而且在某一天呢，将成为伟大的经济以及金融的大国。 金正恩同意我的看法，这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对这个川金会在6月12号举办还是非常的乐观。而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呢，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会出席峰会，所以有可能本来的川金会会变成川文金会。而呢，白宫呢就在今天的下午，5月28号星期一，也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下午呢，发出了一个电话的一个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已经通过电话了，在今天。那么在电话声明当中，他说呢，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他们讨论了最近朝鲜最新的发展，而且呢，确认了两人将再次会面，来持续紧密协调预计将会发生的美朝峰会。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首相重申达成全面以及永久的废除朝鲜核子武器、化学武器、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急迫性。所以呢，这个是白宫今天发出来的，川普总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已经通了电话来讨论川金会。那至于这个安倍晋三首相是否也会加入所谓的川文金会，或者是这个峰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2号举办呢？现在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你呀。
好的，感谢记者黄瑶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的，感谢记者黄瑶毅。
美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一在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会晤，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举行峰会的相关事宜。从上星期四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川金会到星期一，美朝官员继续为可能的峰会做着准备。那么川金会可谓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有分析人士说，事态的这一变化让美国更能把握美朝谈判的主动权。我们今天有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思阳，我们知道能不能先跟我们梳理一下，从星期四川普总统宣布要取消川金会，一直到星期六又恢复了可能有这个会面的可能性，这之间发生了什么，帮我们梳理一下。
好的，那个刚才我们的白宫记者黄耀毅呢也是给我们大家好像解释了一下哈。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美朝官员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在那个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会晤，为这个川金会呢铺路。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是在5月24日，就上个星期四宣布取消川金会，他的理由呢就是朝鲜最近的这个声明当中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和公然的敌意，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举行这个会谈是并不合时宜的。然后呢，会谈之后几个小时啊，他发表这个消息之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朝鲜的第二天的清晨，那么朝鲜外务省的第一副外长金贵官呢，他迅速发表了这个讲话，说我们仍然是希望就是跟美国举行会晤的。然后呢，这个措辞和比较克制，语调呢也比较和缓。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五的晚些时候就说，我现在正在考虑，有可能呢仍然会按那个计划进行。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金正恩又出人意料的和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举行第二次会晤。那么文在寅就说，金正恩表示了这个决心要去核化，然后呢也希望跟那个美国继续举行峰会。然后星期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说他相信朝鲜有出色的潜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与金融大国。那么显示出这个川金会呢仍然是非常有希望举行的。
是的，像你刚才介绍的，这是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
是是。
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分析。那么这分析有没有大概其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概念？美国和朝鲜，或者是川普和金正恩，哪一方占了上风？
那这个问题呢，我问了美国朝鲜的这个问题学者，他曾经呢就写过一本书叫《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那么这个作者呢是张家敦，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美国是占了上风的，这一点从上个星期四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后的几个小时，朝鲜发表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和解讯息，这显示他们意识到他们之前的一个星期的敌视态度是玩大了。我认为现在美国是在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持这个趋势，最终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对，那金正恩那个张家敦就说，金正恩比川普更需要这一个峰会。他说，第一呢，朝鲜政权需要 解决这个经济制裁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这个朝鲜也不希望美国打击他们的核与导弹的设施，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取消川金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仍然要保持那个就是说经济压力，那有可能还有这个军事制裁呢，军事打击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第三呢，他还希望就是说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得以那个加强，因为这个与川普总统进行会晤呢，会加强那个金正恩的合法性。第四，他还提到一点，他希望就是金正恩可能希望就是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所以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当然呢，就是说，这是张家敦的看法。以前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国其实现在呢，就是说，他其实有就是不同的一个看法哈。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个后面。
是，那刚才你正好就是谈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峰会要取消之前，朝鲜方面我们看到金正恩也是宣有几次说这个峰会可能不会举行，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川普总统自己也说中国在朝鲜这个态度上转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如果这个川金会非常成功的举行了，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好，这个中国呢，前面一直说我们支持那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哈，但是美国智库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叫约瑟夫博斯科，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中国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个朝核问题来制衡中国，制衡美国，把它当成制衡美国的一个力量。我们来听听。
I believe this.我相信中国是担心一旦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过去20年来让中国获利的整个朝核危机消失。中国过去一方面利用朝核危机来制衡美国，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利用这个危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中国的一个担心。危机消失，中国会失去在贸易、台湾、人权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制衡美国的力量，因为美国决策者总是说我们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我们不能对中国太强硬。
对，这个在中国问题上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也有不同的人说，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朝鲜朝核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包袱，所以中国这对朝鲜做出一个制裁也是一种这个也可以是一个体现哈。然后呢，这个张家敦就说呢，去根据这个中国来说，他说川金会能够继续举行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最边缘化的就是中国了。前面好像是说金正恩被那个习近平就是召见了两次，那么就是其实换句话说呢，其实，中国对这个金正恩和川普要举行峰会呢感到担心，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个金正恩就是说召见的之后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川金会当中就是说扮演一定的角色哈。那么他还说了，如果就是说美国和朝鲜就这个谈判就是进行的非常顺利的话，那就是这顺利就是按美国的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说完全契合并且进行经济改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觉得中国其实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了，就不用中国对美国的对朝鲜的影响力，你就可以不用再考虑了。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了，是东亚论坛的一个，他们就说，你如果在朝鲜想达到一个持久的平衡、持久的无核化的话，中国的意见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中国毕竟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
谢谢。
当美国、韩国和朝鲜三方再次积极互动，准备6月12日川普与金正恩的峰会时，在一旁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俄罗斯也不甘寂寞。俄罗斯最近针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动作频繁，莫斯科正准备赶在川金会的前夕让俄罗斯外长访问平壤。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一下俄罗斯对美朝的峰会再次可能举行的反应。白桦，
你好。
是，俄罗斯正在加紧准备外长拉夫罗夫访问朝鲜，那么拉夫罗夫将何时成行呢？
对，前几天俄罗斯媒体引述这个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来源的话说，这个拉夫罗夫呢将在5月31日访问朝鲜。那么拉夫罗夫访问朝鲜呢，也并不让这个 舆论界感到任何意外，因为这个啊，四月初的时候，这个朝鲜外相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呢，双方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就是说拉夫罗夫要访问朝鲜。那么，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啊，扎哈罗娃他说的呢，现在这个朝鲜和俄罗斯双方呢正在积极准备这个拉夫罗夫访问朝鲜。他说的这个具体的访问日期呢，会这个正式的对外这个宣布。
是，那么俄罗斯最近同朝鲜的政权还有哪些互动呢？
对，今天呢，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巴格达诺夫呢，他同这个朝鲜驻俄罗斯的这个大使举行了会晤，双方共同讨论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然后呢，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他几天前表示，他说的现在这个俄罗斯同朝鲜呢，正通过这个外交和其他的相关这个渠道呢进行这个沟通协调。然后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呢，他这个刚在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他表示刚刚结束这个经济论坛，他说的这个，他说要是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这个访问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那么马特维延科还表示，他说这个朝鲜半岛这个问题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讨论过。他说俄罗斯呢，同这个中国、同这个欧洲的有关伙伴国家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也这个密切沟通。另外呢，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也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他也参加了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那么这个朝鲜这个半岛问题呢，也是这个普京同安倍讨论的一个这个主要议题之一。那么这个两个人都表示呢，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这个俄罗斯同日本呢会这个保持这个密切的沟通。另外，普京针对这个朝鲜呢，也在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个会议期间呢，也发表了一些这个立场。普京主要表示说的，他说欢迎这个川普同这个金正恩会晤呢能再次举行，这个谈呢比这个不谈更好。另外呢，普京有这种偏袒这个金正恩的这种口吻，他说的这个同金正恩谈判的时候不应该对这个朝鲜施压，也不应该恐吓朝鲜，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那么这个会谈就会这个有结果。当然，普京也表示说的去核化呢，对这个俄罗斯也是非常有利，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什么呢？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场离这个俄罗斯边界呢，仅有这个190公里远。
是，那么最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究竟有哪些利益，而它是否能发挥关键的影响呢？
对俄罗斯这个，我接触的一些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他们至今还不太相信，就是说这个川普同金正恩这个峰会呢能这个顺利能举行。今天呢，就是俄罗斯的有一个战略问题专家，他也是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议员，他说的。他说朝鲜呢不可能契合。他说的朝鲜一方面呢想这个举行这个峰会，另一方面他不想契合。他说如果要是朝鲜真的契合的话呢，那么美国对这个对话就不会对这个对话感兴趣。那么呢，俄罗斯有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说俄罗斯这个在朝鲜问题上这个影响力呢，虽然说不如这个中国，不如美国，不如这个韩国，但是呢，俄罗斯这个在这盘博弈当中呢，这个风险也非常小。所以说不管这个局势如何发展呢，俄罗斯很容易成为这个赢家。所以说俄罗斯他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这有这个立场呢，他是这个非常非常自信。另外呢，俄罗斯还认为就是他同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呢都保持很好的关系。那么从朝鲜这个角度来看呢，朝鲜不希望他同中国的关系呢走得太密切，因为朝鲜害怕完全依赖中国，到时候呢朝鲜会打这个俄罗斯的牌，会同俄罗斯走近来平衡这个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对这个韩国来说呢，俄罗斯认为无论韩国的这个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呢，那么韩国国内呢都不会有这个反俄罗斯的情绪。所以说俄罗斯认为如果这个无论局势如何走啊，都会对他这个有利。另外俄罗斯还希望就是说朝鲜半岛这个南北双方呢真正能够缓和，如果这样的话呢，会实施一些这个经济项目，比方说就是南北双方贯穿南北双方铁路，还有这个贯穿南北双方这个输电线路、天然气管道等等这些项目呢，然后又同俄罗斯这个相连在一起， 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在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一盘棋呢，他就会认为就会走活了，会对这个朝鲜的南北双方呢会拥有这个更大的影响。
好的，是我们感谢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年正值美国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之际，一些人不断谴责虚假新闻，很多毕业典礼的演说者都会涉及政治主题，并且谈论政治。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日前就中国迫害人权与宗教现状举行座谈会。川普总统抨击《纽约时报》假新闻，资深媒体人李佳佳探讨如何从媒体报道看川金会动向。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这是美国令是乐观，并且认为朝鲜未来将成为有着伟大经济的国家。
现在是美国学校的毕业季，高中和大学学生聚集在毕业典礼上，聆听美国知名人士的寄语忠告。
今年正值美国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之际，一些人不断谴责虚假新闻，很多毕业典礼的演说者都会涉及政治主题，并且谈论政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时表示，他乐于谈判，愿意跟伊朗达成一个更好的交易。
他们会想要达成一个新的永久的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这是美国令人振奋的时代。
我们已经结束了灾难般的国防衰退，不给军方拨款，那种日子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变安全了，你们一定获悉了所有这些信息。7000亿美元，有史以来最高的军费，来支持我们伟大的战士。
其他人则对美国的现状有着更多的批评，其中包括今年三月被川普解职的前国务卿蒂勒森。蒂勒森在维吉尼亚告诉毕业生说，一场有关政治的危机威胁着美国的民主。
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寻求掩盖真相，或者我们作为民众变得开始接受不再基于事实的另类现实，那么我们作为美国公民就会走上一条放弃我们的自由的道路。
媒体巨子以及传说有可能竞选美国总统的奥普拉·温弗瑞在南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也强调了诚实的必要性。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truth. The truth exonerates.
让我告诉你们一些有关诚实的话。诚实无罪，诚实使人知罪，诚实荡涤污垢，让人充满生气。诚实一直是，也永远将是我们对抗腐败的盾牌，对抗贪婪和绝望的盾牌。诚实是拯救我们的荣光。
Is our saving grace.
人权律师阿马尔·克鲁尼敦促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万德比尔特大学的毕业生们要勇敢地站稳立场。
有勇气在印度、南非、美国改变他们所在社区的人们，互相激励，并为未来的世代赢得权利。在这个，我们的政客们试图把难民和恐怖分子混为一谈，让我们互相疑惧的时刻，我们需要勇气。
他鼓励年轻人勇于担起领导的职责，告诉人们现在这是我们的世界，要做出改变。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对川普总统来说，提出进行新的会谈是他与朝靮领导人金正恩谈判程序形态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确实好坏参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时表示，他乐于谈判，愿意跟伊朗达成一个更好的交易。
他们会想要达成一个新的永久的协议，当他们要谈时，我已准备好，既乐于又能够奉陪。
去年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也有类似的评论。
我们都会坐下来，我们会讨论这个协议，最终我们会让它变得更好。
当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时，也是如此。最近川普宣布退出已经在计划中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时，仍是如此。这是典型的川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大亨，川普经常谈论离开谈判桌的价值。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把他房地产的谈判技巧运用到了国际谈判中，人都想在谈判中得到更多，用力挤压对手，认为随手希望得到交易，因此如果你退出谈判，就会让对方更愿意顺从你的方式，给你一些额外的收益。
但是适用于房地产的技巧不一定适合复杂的国际谈判。
部分问题在于商业性谈判几乎都是金钱问题，基本如此。你可以争辩，但如果你仍可获利，不妨给对方多一点，你仍然是赢家。
但是在国际环境中有更多的获利因素，但不一定都和金融有关，那是完全不同的交易。
他生长的环境就是房地产，他跟他的父亲在建筑工程中工作，他了解楼房是怎么盖的，因此他不必做好整个的准备工作，但他对朝鲜一点都不了解。当然，冒昧地说，实际上任何人都不了解。
支持者说，川普是为美国人民等待一个更好的交易，但至今，不论是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还是 TPP， 都没有产生新的交易。如果现在就说这种技巧能否适用于朝鲜，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日前就中国迫害人权与宗教现状举行座谈会，与会者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钳制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董事长罗伯逊博士说，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中国会害怕基本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与其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地位不符。
带来恐惧，这样子恐惧的烙印，其实不是所谓一个强权国家的象征，而是一个软弱国家的象征。
罗伯逊表示，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是这些权利是当局给的。对中国政府而言，他们2018年2月出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对中国的宗教事务进行监管。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说，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整体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状况，从深度、广度和严重性来讲，已经降到文革结束以来最恶化的地步。中国当局最近几年发起他所说的对十字架的战争，已经不仅局限于浙江省，扩大到河南、安徽等省，超过2000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毁，上万教会被宣布非法遭取缔。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和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新闻稿说，中国当局迫害人权的严重情势已经达到全球无法做事的程度，中国人权恶化的状况已经对世界自由的公民参与造成威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上周末原定预计于6月12日在新加坡展开的美朝峰会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动荡。上周六下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与板门店会面，就更加凸显了多方对于美朝峰会的紧迫情绪。那么川普总统周六下午发表推文抨击纽约时报，写到不像失败和腐败的纽约时报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川普政府中针对如何处理朝鲜的问题并没有不同意见，即使有也没有关系。纽约时报从最开始对我的报道就是错误的。虽然这并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抨击媒体，那么他为何对纽约时报的针对于朝核问题的报道做出如何的反应？而在这次分分钟可能生变的美朝峰会中，各路媒体的报道又起到了何种的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资深媒体人李佳佳女士，通过 Skype 与我们进行深入讨论。佳佳你好。
你好尼亚。
佳佳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梳理一下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引发川普总统这么大的怒气？
川普的这条 Twitter 是针对纽约时报在5月26号星期六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呢是特朗普说美朝峰会可能会被改期举行。这篇文章大概的内容就是，特朗普上周四发 Twitter 说，由于朝鲜表现出的所谓巨大的愤怒和公开的敌意，他要取消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那我们知道，这之后的几天呢，又出现了戏剧化的反复。朝鲜的回应首先没有针尖对麦芒，而是相对非常的友好和克制。于是特朗普在24小时之后就出现了180度的态度的转弯。他说，白宫又恢复了跟朝鲜的接触，美朝峰会可能会重新列入计划日程，可能是会成事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报道呢，对这种过山车一样朝令夕改、混乱和反复，他们认为，或者说报道呢是说，不仅仅表现了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领域上的一种不沉稳和儿戏，还揭露了他的内阁顾问们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一种严重的分歧。那么主要是针对朝鲜问题上可能美国会冒的风险。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特朗普本人对于和金正恩的会谈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大的热情和决心，他希望能够创造历史，或者是希望像他的支持者所说的，甚至能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他的核心外交团队并没有这么欣喜若狂，而是相对的比较冷静和沉稳。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呢，是要数 John Bolton， 就是约翰·博尔顿，这是特朗普4月份才新晋提拔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著名的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鹰派人物。那么在这篇报道中就提到，他上周三对于特朗普做了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简报，非常的冷静，相对来说比较负面，使得特朗普在周四就决定要放弃峰会。那博尔顿的对朝立场一直非常的强硬，就是他坚持，如果要跟朝鲜会谈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对方，你们一定要彻底解除和放弃核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会放松制裁，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那第二个核心的关键人物就是国防部长 Jim Mattis， 詹姆斯·马蒂斯。他此前是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弃核才是一切开始的 前提这么强硬。相反，他曾经说过，他更青睐一种外交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他认为美朝可以先开始谈判，谈着谈着再去契合，再去解决核武器，而这个过程可以长达好几年。所以在周五的时候，马蒂斯对于谈判可能要重回轨道是一种欢迎的态度。那这个核心争执之中的第三个人呢，就是新任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他以前是 CIA 的掌门人，我们都知道，给人的印象跟博尔顿一样是一个坚硬的鹰派。但到了国务卿这个位置上，他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成为了一个促成峰会的坚定支持者，似乎对于朝鲜契合这个问题在实施形式和时间表上都变得相当的软化。他自己甚至还两次去到平壤跟金正恩见面，这两个人握手大笑的照片在网络上都看得到。同时呢，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周四白宫举行的一场新闻简报会，一位资深的白宫官员跟几十位记者表示，即使美朝峰会还能够重新举行，6月12号这个时间也太紧了，因为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不会听得进去任何专业人士或者是幕僚或者是顾问们的意见，所以我们过去几天中看到他依然说依然很有可能在12号举行这样的话。这个就是《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的前因后果。那不出意外的是，特朗普在周六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是勃然大怒，连发了两条推特辱骂他的老敌人《纽约时报》。他的这些表述也很有意思，比如说第一条他说其中他对于《纽约时报》的一种否定就是说，特朗普团队中关于朝鲜问题只有零分歧，然后又说即使有分歧这也无所谓，不重要。那我觉得这种让步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你要说第二句的话第一句不就白说了。
是，
而且我们知道特朗普本人很喜欢用最高级感叹号绝对化的词，这些都让人觉得有一些情绪化而不是理性和从容深思熟虑之后的表态。尼亚，
是我们感谢佳佳给我们对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进行了一个梳理。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比较其他非常有趣的媒体的报道，比如说另一个例子我想举在美国一份杂志叫The Atlantic 中间有一篇文章，它就引用了这个廉价把戏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里克尼尔森的一首词叫 I want you want me， 然后翻译到中文我可能理解成我想要你需要我，来比喻这个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这次峰会的心理关系。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要的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比喻是否恰当？
对，这一句歌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想要你要我，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恋爱关系之中的一种微妙的情绪。那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幽默的口吻写就的分析文章，他就提到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金正恩，这两个人其实在外交领域都是新手，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比较容易意气用事，情绪不是很稳定的人。那虽然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渴望能够跟对方谈判，但是又非常担心别人会觉得他们比对方更加渴望，所以特朗普的那封取消会谈的信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他怕金正恩会取得先机，先说我要取消这个会谈了，我不跟你聊了，所以他先发制人，就好像说我不可以跟你分手，是我先甩了你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其实在其他的媒体上也有一些分析和评论的文章，比如说纽约时报还有一篇文章就是认为特朗普和在朝鲜接触之中其实是被朝鲜给打败了，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只表现出了趾高气扬的姿态，但是缺乏一个可行的战略，但是外交呢从来是关于妥协的艺术，这个是需要智慧的。那保守派的媒体比如 Fox 呢，他们就承认特朗普发的推特中这些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为他辩护，认为纽约时报的措辞不够严谨，特朗普在外交上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缺乏经验，他其实有这样自己的部署等等等等。我觉得不同的角度都有相当有趣。尼亚，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一下不同的媒体或者是不同立场的媒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这次峰会的这个过程呢？你刚才也提到了，在这24小时之内，川普总统有这个180度的态度的转变。那能不能从一个大的方面，大概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报道的模式，是否是助长了这个两个国家元首之间的一些误解，还是帮助了调解？是否有美国媒体有过度解读的现象？
首先我不觉得就是媒体需要在外交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如实的报道事实就足够了。无论是之前特朗普和金正恩互相放狠话，比如说骂对方是小火箭人、老糊涂之类的话，还是后来他们几乎是一夜之间态度软化，开始盛赞对方。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甚至把朝鲜的独裁者金正恩评价为 very honorable， 非常光荣可敬的领导人。这些我觉得媒体都没有什么可以去做的，就是如实的报道。那外交谈判是关乎利益、关乎智慧、关乎安全，谈得好了可以双赢，世界也得到和平和稳定。那谈得不好就可能会招致战争，可能会导致区域贫困潦倒，甚至是生灵涂炭。那自由的媒体，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警示，能够这个陈述出利害关系，避免权力过于傲慢自大带来糟糕的后果。你好。
好的，现在我们向目光转向，从美国的媒体转向中国的媒体。刚才我们之前的美国之音的记者到严博士也谈到了中国媒体，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起到怎么样的作用。那么中国媒体对这次变动是持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否中肯？另外它释放了中国政府怎样的信号？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总体而言，我觉得中文媒体的报道都是相当克制和友善的。很有意思的就是特朗普和金正恩其实都是中国官方相对很喜欢不想得罪的外国领导人和政要。我们知道朝鲜一贯是老朋友，也是中国现在在全世界不多的盟友，尽管他时常会惹事儿，但是中国对于朝鲜始终是一种比较正面的态度。而特朗普呢，从大选阶段就是中国官方相当支持的候选人，现在又有了贸易战和中兴的这些元素，更是要十分的小心。这种微妙的心态在这一次对于特金会一波三折的报道之中也看得出来。那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和这个金正恩突然进行第二次会面之后，其实特朗普是有暗示是中国的介入造成了金正恩的态度突然转硬，也有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朝鲜问题在跟美国的谈判，比如说贸易战的谈判之中加入筹码。但是即使是鹰派，比如说像环球时报在最近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呢，都是以一种相当克制的口吻的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好事多磨。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最近的报道仅仅在最后提了一句，说中国人是很乐意看到好的结果，是近年来半岛局势过山车经历的终点，把中国对于朝鲜当牌打，故意制造美朝峰会曲折的质疑，不能说是很健康很高尚的心理活动。那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很迂回的批评，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已经是相当少见了。然后最后环球时报还把这个调门给拔高，说我们相信不久这些质疑都会烟消云散。那熟悉环球时报的读者看到这种克制，应该感受得到中国官方相对的一种友好克制，希望这样的峰会能够举行，两方呢都不要跟中国的关系出现敌对和恶化的一种态度。你呀。
好的，感谢资深媒体人李佳佳女士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的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首都华盛顿在这天举办盛大的游行活动，纪念为国捐躯和奉献的军人。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
也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司，他们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我们的审查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察问好。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首都华盛顿在这天举办盛大的游行活动，纪念为国捐躯和奉献的军人。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天，全美各地举办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其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由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以及二战老兵纪念委员会所主办的这场游行是全美最盛大的一场，今年迎来第14届。活动主办人霍尔伯特表示，今年有5000人左右参与这场游行，其中有大约1000人是现役的军人，以及还有数百名的退伍老兵都参与今天这场游行。他说呢，这场游行除了要纪念过去为国捐躯的军人之外，同时也要庆贺现任军人为美国的贡献。下面来听活动主办人霍尔伯特怎么说。
Well, that's one reason why we brought the.
我们举办游行的一个原因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适合合家参与的活动，让不同背景和年龄的美国人都能聚在一起。现在很多人都只把这一天当作夏天烧烤和泳池派对的开始，这些固然都很好，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想想这个节日真正代表的意义，那就是纪念为美国牺牲的英雄。
阵亡将士纪念日最早始于1865年，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的一年，以这个日子来纪念在内战中阵亡的军人。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日子才扩大为纪念在所有战争中所阵亡的美国军人。这天上午，美国总统会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政府部门也降半旗纪念美军将士。此外，美国国会下属的白宫纪念委员会也将下午3点定为国家追忆时刻，号召民众在这个时间点停止一切活动，向为国牺牲的军人致意。
We're here to celebrate Memorial Day, but it's a big significance because
阵亡将士纪念日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的爷爷和爸爸过去在陆军服役，我的叔叔则刚加入了海军，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美国首都，庆祝他们的贡献。除了纪念他们，还要感谢美国军队里众多退伍军人的付出。
加入海军是我的荣耀，这份荣耀永远伴随着我。我永远要记得保持忠诚，无惧生死。我的弟弟也是海军，他参加了越战，我参加的是韩战。我在1953年加入海军，现在我82岁了，这对我意义非凡。海军之于我，就像是家一样。
阵亡将士纪念日自1971年起成为美国的联邦假日。这个长周末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标志着夏季休假季节的开始，一直到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也就是劳动节的长周末，才标志着夏日的结束。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在这个周末的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首都华盛顿附近维吉尼亚州境内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20多万个军人的墓碑前，都有美国国旗在骄傲地飘扬。
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为了缅怀美国历史上所有阵亡的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60多年来，被称为“老卫队”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仪仗队，每年都会为这一天做好准备。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900名军人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23万多个墓碑前敬放国旗，向长眠在这里的武装部队成员致敬。这里安葬着一位在2010年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21岁军人，他的弟弟希望亲手把国旗放在他的墓前。
I love you.
我爱你。
I'm sorry.
对不起。我每一天都想念你。我希望让你为我感到骄傲。
I hope I made you proud.
阿灵顿国家公墓毗邻陆军基地，也是老卫队即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团的驻地。这意味着这个团的军人可以常来墓地看望朋友、家人和曾经的战友们。
除了今天以外，我每两个星期都会在午休吃饭的时间来这里跟他聊天。
军人们细心地在每个墓碑前插上国旗，对失去的战友表示敬意。对这位军人来说，首次参加插旗活动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
看到这么多人为国捐躯，我能够在他们的墓前插上国旗，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前来表示敬意。参加插旗活动的老卫队指挥官说，每一位军人都非常重要。
我们都是士兵，向我们之前为国捐躯的军人表示敬意是我们的能力。
这些旗帜是为了纪念阵亡将士，向他们的牺牲表示敬意。布洛克，阿灵顿国家公墓报道。
阿兰·茹是一位心灵魔术师，他称自己无所不知，能够看透人们的心中所想。他是如何成为魔术师的？他的亚裔身份又让他有着哪些与其他魔术师不一样的际遇？下边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的魔术人生。
我觉得除了现在的工作，我做其他事情都很难。我叫阿兰·茹，我无所不知。一些人认为我是魔术师，但我觉得自己是思考魔法的人，因此称我为心灵魔术师更为恰当。现在把骰子转到其他任何一面，我会读心术。你做了吗？那么第一次的那一面是一位数，第二次是另一位数，对吧？
26。
我说对了吗？哎，我说对了。魔术不是要告诉人们其中的秘密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周围的事物非常有趣。如果我们从特定的视角观察，事物看起来可能会与自己的想象截然不同。我最喜欢的是展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魔术，两人之间的，或是你和许多人之间的。这可以说是我的特色，展现那些看不见的联系，展现人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沟通，展现我们如何能够用这种能力让生活更美好。我从小就一直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魔术师。大概8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华盛顿，但是我在学校没有任何归属感。我认为，当你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时，你不应将其视为弱点，而是要拥抱这种不同，并让人们尊重你的不同。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和自己说，如果他们要把我区别对待，我就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且要尽力做得最好。成为魔术师是能够达到这个愿望的最佳途径。我父亲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我得益于此，从书里学了很多魔术。当你学得越来越多，机会突然就降临了。我有幸结识其他魔术师，他们看我挺有潜力，愿意提携我，让我更进一步。我为许多人表演过魔术，有政治人士，世界各地的大使。我有没有失败过呢？偶尔吧。心灵魔术师就是这样，你没法保证每次都100%完美，但对我来说却是更增添乐趣，因为有种反复尝试在里面，有可能会无法掌控局面，还有点挑战的意味，所以对我来说也就变得更为有趣。当我的观众发现我失败了，他们也会欢呼支持，他们会说没事，如果成功了真的是很棒的魔术。
Say to themselves, "Okay,
This would be really, really great if it worked, you know?
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无所不在的数字时代，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男士鼓励与陌生人徒步行走，从而加强面对面的互动。
过去这几年来，这项业务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美国之音记者奥尼介绍您认识一下洛杉矶首位六人者。
Hey, how's it going?
Good.
You ready to walk?
Yes, I am.
Yeah, awesome.
和扎克·麦卡锡同行并不是普通的散步，他带着你在他的洛杉矶社区散步，收费是每小时30美元。
With people having more jobs that
更多的人在打短工，或者在不正常的时间工作。跟家人朋友协调一起散步还挺难的。
于是他创立了六人者，这项服务既陪锻炼也陪聊天。两年前刚开办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人的业务，由于需求，生意已经扩大了。如今有大约35名六人者，最大的卖点是伴侣。
不管你是找一位洛杉矶当地人向你展示城里一些尚未开发的角落，或是找一位公平的第三方帮你理清压在心头的思绪，或者找一位新知己，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你的女朋友。
研究显示，社会关系的脱节与抑郁和各种疾病有关联。据专家们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用人工制造的关系取代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有2000个朋友，我不应该感到孤独。然而现实是，你并没有跟他们紧密相连，没有亲眼见到他们，没有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谈。
不过麦卡锡补充说，花钱请人陪走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朋友，有些人只是想得到一点额外的推动力。
有人陪我走路，我们走的距离比我之前能想到的要远得多。我们第一次走路只走了2英里，但第二次就走了3英里，这是因为你在交谈。
陪人散步只是个兼职生意。麦卡锡是好莱坞的演员，仍然在等待着一鸣惊人的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现在还要一步一步地走。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到周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
一起关注星期二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呢，似乎陷入了一场五岳魔咒。事实上，官员自杀早已成为中共官场的一个严重问题，并且愈演愈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是涉及贪腐畏罪自杀？还是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呢？在赵乐际接管中共中纪委之后，中共官员的自杀潮似乎呢更显激烈了，这是为什么？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